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在收音机前，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的节目。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，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余弟兄，要和我们一同来分享第122集的节目。余弟兄您好。
你好，
余弟兄。在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当中，看见了雅各他对第一组儿子，也就是流便、西面还有利未的祝福的预言。那么今天呢，余弟兄，我们是不是继续来到第二组呢？
是的。在今天的信息中，我们要专一的来看犹大、西布伦和以撒迦这组儿子们的预言。
雅各他在对第一组儿子们祝福的预言当中呢，乃至说到我们天然的身份还有天然的性情是可以改变的。
不错，但是到了第二组呢，主要是说到基督得胜的福音，还有福音的传扬，以及宝贝的召会生活。
按照圣经的安排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是分成四组，每一组有三个人。在摩西五经里头启示给我们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是按照三种方式来排列的。第一种是按照他们出生的次序，第二种就是在创世纪49章雅各给他们的祝福来安排的，第三种则是在民数记里头按照他们安营的次序。首先按照他们出生的次序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是由四个母亲所生的，但是按照创世纪49章雅各祝福的次序来看，头二组六个人是包括的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利亚所生的六个儿子，但是在这六个儿子里头，把西布伦和以撒迦的次序调换了。第三组包括了雅各的两个妾所生的四个儿子，就是但、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，他们按照出生的顺序原是但、拿弗他利、加德和亚瑟。按照祝福次序的第四组人，则是由雅各的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和便雅悯所组成的。在创世纪49章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，乃是用诗的形式说到带着祝福的预言。我们都晓得诗是最有思想、最富含义的叙述形态，因此雅各的诗是又庄严又华美。我们要懂得雅各祝福的预言，我们必须按字面明白圣经，必须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。 也必须有基督和教会生活的经历，并且必须知道如何将圣经寓意化。关于雅各给他第一组儿子们的预言，主要的是启示我们天然的身份和我们天然的性情是能够改变的。在由流变、西缅和利位所组成的第一组里头，基督还没有来临。虽然在利位身上我们看见因着他的绝对拼命和忠信，他得到了祭司的职分，这祭司职分是带着乌灵和土民的。可是在利位的身上我们没有看见基督，乃是要到了第二组，等到犹大来了，基督才出现。在雅各对犹大的预言里头，犹大就是预表基督，因为基督乃是从犹大出来的。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，基督甚至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。因此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到十二节的话里头，我们可以用基督的名来代替犹大，而把这些经文应用在基督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证实，在我们得救之前乃是犯罪的流变，也是满了天然性情的西缅。凡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我们的情欲和性情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得救之后我们就成了立位，成了神的祭司，我们有资格带着乌灵和土民进到神的面前，领受神的意象和启示。我们同时也能够传福音，也能供应基督，将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并且查知主对他们的心意。虽然如此，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还是不够多，因此我们还需要有犹大的经历，就是基督的经历。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，雅各告诉我们，犹大的弟兄们必因着他的得胜赞美并且敬拜他。这实际上乃是指着基督，因此这里我们可以用基督来代替犹大。我们可以宣告说，基督啊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雅各接着说，犹大是小狮子，用手掐住仇敌的颈项。狮子是住在山上，他肚子饿觅食的时候就下山蹲伏捕捉掳物，然后他将掳物带上山去，在那里吞吃，吃过之后狮子就满足地躺下休息。我们需要将这一幅图画应用在基督的身上。首先在等候掳物的时候，基督乃是像蹲伏的小狮子，在他捕获掳物之后，他就把俘虏带到天上去享受，这时他是得胜的公狮子。在他享受之后，他就满足了，并且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享受他的安息。同时基督也是生产的母狮子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我们都要经历这样一位得胜的基督。
李弟兄啊，雅各他对第二组儿子当中犹大的预言实在是美好，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
是的，因为在犹大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了基督。
是啊，雅各他在对第一组儿子们所祝福的预言当中呢，我们并没有看见基督的来临啊。李弟兄，
没有错，但是呢在今天的信息呢，我们要看见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也就是基督，他来了。所以雅各才说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
还不仅如此呢，信息他还告诉我们， 犹大是小狮子，
嗯，
他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。
对，基督一面是征战的小狮子，一面又是得胜的公狮子，
嗯，
在天上安息，还有一面呢，他也是生产的母狮子。
在启示录第五章，当使徒约翰因为没有人够资格来揭开神奥秘的书卷时候，他就大哭。有一位长老就对他说，不要哭，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他有资格展开那书卷。哈利路亚，所有的仇敌都已经被基督这犹大支派的狮子掳掠并且吞吃了。今天的基督不再是那征战的一位了，他乃是躺卧着的一位。基督已经是坐在天上安息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看见这个异象，就会忘记仇敌，忘记我们的脾气，或者是亲属朋友事业上所造成的困扰。我们可以宣告说，基督原是那征战的小狮子，今天他是得胜的狮子了，在天上安息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并且使我们有份于他所做成的一切。同时，基督还是那生产的母狮子，为了生产我们这许多的小狮子。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仇敌的困扰，因为仇敌怎样不敢抗拒基督，也照样不敢惹我们了。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说道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掌权者的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到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这里的龟是国度的表征，是指着基督君王的权柄。掌权者的杖是和龟同义的，也是指着基督的掌权。两脚之间，这是狮的说法，在这里是指着犹大的子孙，犹大的后代。根据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节的预表来说，犹大有王权，总是有君王掌权者从犹大的后代出来，犹大的王权要一直持续到细罗来到。细罗这个字是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乃是赐平安者，所以一直等到细罗来到，就是指那再来的基督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千年国起头的时候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基督乃是和平的君，是那赐平安者，叫全地都满了平安，并且万国都要顺服基督，来到他的面前领受神的指示。到了十一节就说，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。我们晓得驴子通常是用于劳苦的旅行的，主耶稣就是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城的。因此在圣经当中，驴子表征着在运输的事上极其劳苦的人。但是在这里的预言，驴子不是在劳苦，驴子乃是拴在葡萄树上，这表征着什么呢？表征劳苦已经过去了，已经达到目的地了，安息开始了。不仅仅是劳苦过去了，还有丰富的收成呢。我们晓得在饥荒的时候，酒是非常缺乏的，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的预言 人不但是可以喝酒，酒太多了，太丰盛了，甚至我们可以在酒中洗衣服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一幅图画。十二节说道，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在圣经里头，酒表征着神生命救恩的喜乐，因为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头变水为酒，所以酒是神生命救恩的喜乐。奶呢？奶是表征着使我们满足的生命滋养。十二节的诗句都是在描述千年国的世代。弟兄姊妹，在那个世代中，每一件事都已经完成了，劳苦要停止，剩下的就是我们享受丰富收成的产品。驴子是代表劳苦的人，在那个时候都要拴起来，没有劳苦了，只有丰盛收成的丰富享受了。甚至我们要享受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要在酒中洗衣服，并且他们的眼睛要因着酒红润，牙齿也要因着奶坚固白亮。这种安息和享受是根据于基督是征战安息并且生产的狮子。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工作，并且生出我们这些小狮子，使我们不需要劳苦了，我们只要安息并且享受他这美地的丰富出产。弟兄姊妹，这不仅仅是来世千年国的图画，更应该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描绘。今天教会生活就是我们的终点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在这里，驴子要拴起来，没有劳苦了，只有酒和奶的无限供应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需要劳苦，只需要拴起来安息，并且在酒中洗衣服。
听完了刚才这段的信息，余弟兄，我的感觉是神他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呢完全认识真理。
对，我们不仅需要得救，并且真是需要认识与基督有关的真理，好让我们能够享受并经历基督的得胜和安息。
余弟兄啊，雅各对犹大的预言，他特别把跟基督有关的重要真理给启示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好吗？
有关基督的主要真理啊，它有三个方面。第一面呢，是说到关于基督得胜的真理；第二面呢，是基督的权柄；第三面呢，是借着基督的得胜和他所得着的权柄，就能够使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享受并寻得安息。
我们越是研读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到十五节的话，就越能看见雅各的确是一个在神生命里头变化并且成熟的人。虽然神所创造的亚当很美妙，也很能干，能够给一切的动物起名字，但是亚当不是那样的坚强，他也没有办法说出带着祝福的预言，因为亚当还没有神的生命做到他的里面。您晓得亚当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吗？亚当原文的意思是红土，但是我们看见雅各乃是变化过的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。弟兄姊妹， 您愿意做红土呢，还是做神的王子呢？亚当在没有堕落之前，虽然是完全的，但是他不是那么刚强。弟兄姊妹，在某种的意义上，我们需要欣赏人的堕落，因为那堕落最深的人也是最刚强的。雅各就是这样的人，雅各经历的人堕落的完全经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堕落的像他那么低了。他是堕落专家，他欺骗，他抢劫，他掠夺每个人，没有人能够超过他。在庇努伊勒的那一个晚上，他甚至尽全力想要篡夺神，要强迫神为他做些事。但是至终，像他这样一个堕落到底的人，都得到了变化，并且生命成熟。他达到了神生命经历的高峰，并且另一面，神也量给他正确的环境，使他有十二个儿子做预言的对象。所以在创世纪的四十九章，雅各能够说出带着祝福的丰富预言。雅各祝福的预言在论过犹大之后，就接着论到西布伦。四十九章十三节说道，西布伦是停船的海口，它的境界要沿到西顿。按照马太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就是从加利利的西布伦开始尽职的，并且那将基督的福音传到全地的也是加利利人。所以加利利的门徒乃是那停船的海口，将基督是征战、是安息和生产的狮子这个福音传到西顿所代表之世界的每一个部分。好，在西布伦之后，我们看见以撒家。雅各论以撒家说，他是个强壮的驴，卧在羊圈之间安息。以撒家不是在劳苦工作，乃是在躺卧安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是强壮的驴，但是我们所该做的不是工作，我们所做的就是躺卧在羊圈之间，观看羊产生奶。雅各又说，以撒家以安息为家，以肥地为美。这就是说，他安息并且享受基督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他就低肩背重，因而成了服苦的仆人。钦定英文译本把服苦这两个字翻译成纳贡，就是像外邦的国家来到中国纳贡，向国王献上贡物一样。按照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经历，正确的基督徒不像辛勤工作的驴那样劳苦，乃是像强壮的驴安息，并且享受基督的丰富。借着这样的享受，我们就甘愿低肩背重，并且服苦，以向我们的王纳贡。虽然这个预言要等到千年国度里才完全得到应验，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头就能够有了预尝。在雅各对他第二组儿子们的祝福当中，预言了基督得胜的福音，有福音的传扬，而且还有教会生活，所以这是得胜的一组。
余弟兄，在雅各对他第二组儿子们的祝福当中，我们看见这一组呢，真可以说是得胜的一组啊。
对，这一组的预言呢，有基督得胜的福音，
哎，那就是指犹大啦。
没错，还有呢，福音的传扬，
当然这就是指西布伦了。
最后有召会的生活，
这个呢就是指以撒家了。
所以我们可以说啊，这一族是得胜的一族。在信息中啊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乃是因着雅各在神生命里变化得着成熟，所以呢他才能说出这样丰富的预言。
我完全同意。
那相对的呢，亚当啊虽然很能干，可以给每一个动物啊起名字，但是呢亚当没有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啊没有坐到他的里面，他无法像雅各一样说出带着祝福的预言。所以呢我们需要像雅各一样在生命中被变化并得着成熟。
是的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今日的雅各，我们都需要在生命中变化以至于达到成熟。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